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路加福音第一章到第六章，内容是非常的丰富。我们求主来祝福我们这段分享圣经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你宝贵的话语，还有神的子民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这个话语。现在我们要来研读路加福音，求圣灵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祝福我们这一段分享的时间。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读经者的信念，我来读给大家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今天我们看的是路加福音一章到六章。路加福音是所谓的对观福音的最后一本书，对观福音就是讲马太、马可、路加的三本书。对观是这样子，就历代以来读经的人，他们注意到前三本福音书有高度的相似之处，与第四本福音书，也就是说与约翰福音不同。那到了十八世纪末叶，有出现了这么一个名词，就是德国有个圣经学者，他就首先使用了对观福音翻成英文，是当然它原文是德文啊，翻成英文是 Synoptic Gospels， 我们中文多半就翻成是对观福音，这个用这个名称来标示马太、马可加这三本书。那对观福音就是读这个对啊，就是一起看的那个 Syn 跟 Optic 看两个字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他们因为很像，你可以放在一起对照观看。那中文也翻成是福类福音，就是符合跟类似的意思。约翰福音呢，因为它的内容 90% 以上跟对观福音不一样，所以它是自成一类。那对观福音跟约翰福音之间的关系啊，做了一个表，这些是我在今年一个那个分享会里面，就是我们教会的读经的分享，讲对观福音的时候讲的，那我跟大家复习一下。对观福音这三本书跟约翰福音有什么关系呢？马可为基础来看嘛，因为马太跟路加这两本书呢，跟马可有高度的相似之处。那我们先来看说这四福音它独自有，就只有它有别的福音书没有记载的部分。那马可只有3%是他自己有的。97%呢，都可以在别的福音书里面看到，特别是可以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啊来看到。那马太福音呢，它自己独有的部分只有20%，有80%的部分都可以在马可福音或路加福音里面看到。今天我们要看的路加福音算是三本对观福音当中独特性比较强的，因为路加福音有35%呢是只有路加福音里面可以看到，好比说今天我们要看的路加福音第一章跟第二章讲耶稣基督降生，这个就别的地方看不见了。但是呢，路加福音它有65%的部分呢可以在其他福音书里面看到，只有约翰福音是跟其他三本书大为不同。约翰福音有92%什么地方都看不到，只有约翰福音里面可以看得到。然后它有8%，好比说五饼二鱼的神迹，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可以看到。那这是所谓对观福音跟约翰福音之间的关系。那对观福音这三本书自己呢，也有些相同跟相异之处啊，他们的异同点。先看这个相同之处，就是马太、马可、路加，他们在叙述上是相同，就是故事的发展顺序是一样的。大致上来说呢，这三本福音书是按照5个顺序来讲耶稣的事情啊。第一，一开始讲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包括他开始事工之前他的受禁、受试探等等。第二，就是耶稣开始事工之后呢，就有人来反对他，特别是文士跟法利赛人。那马可福音的动作最快，马可福音第2章一开始就讲到文士跟法利赛人来反对他。 那第三就是在三本对观福音的中央，那个中心点是他的分水岭，就是彼得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任性啊，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第四，在那个大任性之后，耶稣就开始公布他的身份，说他会在耶路撒冷受难，并且被钉死啊。所以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耶稣开始就往耶路撒冷这条路上去。那最后第五个部分就是讲到耶稣他的受难跟复活，那这是他们在叙述上是相同的。好，下一页啊。好，第二部分就是内容跟词句上的相同。马可福音的内容有90%以上出现在马太福音及路加福音，有些经文所用的词句几乎是完全相同的。第三，看相异之处，内容方面，三本福音书虽然有相同之处，但各有其特别的内容。如马太福音，它有登山宝训，这个是马太福音很大的。好，一重点。就打出来了。那路加福音今天我们看的就是基督降生，这是它很独特的一个地方，看不到，就是内容方面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那风格方面呢，就是马太他注重条理，他把整个的福音都 organize 起来，分成五个主要的这个讲道。那马可福音是很注重 action， 就是很快，它的转变场景的转变非常的快，而且对于某些事情的发生，就是神迹也好了，耶稣做什么事情，那个行动的描写它很细腻。那路加就提供你很多很多的背景细节，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下哈。对象跟主题啊，我们来看看对象跟主题。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表格，来看看对观福音跟马太福音他们的对象主题都不同。我们可以用圣经所讲的那四个活物来做一个简单的划分。所谓四活物，就是它有狮子、有牛、有人、有老鹰。那么马太福音他讲耶稣是弥赛亚，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讲到他犹太人的，从这犹太的传统来看他，所以这是马太福音的特色。他的主要对象是犹太人，他的主题是要证明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所以用狮子来做一个象征。马可福音他主要的对象是罗马人，讲的是耶稣是神的仆人，但是这位仆人呢，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以这个牛来做象征。今天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他主要的对象是所有的是所谓的希利尼人，也可以说是外邦人，来强调耶稣是所有的人，是世人的救主啊，外邦人的救主，万民的救主。那他的象征就是用人来象征。约翰福音与众不同，因为约翰福音他强调，约翰福音是普世性的，他强调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的那个高度非常的高，一开始就说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用老鹰来做个代表。那这是大致上我们对福音书有个认识。那我们今天要开始看的是路加福音。在新约圣经里面，路加这个人呢，他写了两本书，你可以称为是路加前后书。所谓路加前书就是路加福音，路加后书就是使徒行传。好，那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受书人都是提阿菲罗。那提阿菲罗你要分析这个希腊字的话呢，就是有两个字合成的，Theo 就是神的意思，那 Theos 就是爱的意思。用英文来说的话，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God Lover， 是爱神的人，或者说有的人就翻译成 God's Friend， 神的朋友。这是他这个希腊文的名字的意思。但是我们就说提阿菲罗吧，这个人，路加是给他写了两封很长很长的信，向他解释基督之道。那我们看看这两。 本书的那个开头就知道，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四节是这样开始的，说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替你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我们再看使徒行传是怎么开始的啊？这同样的人名又出现了，说提阿非罗啊，我已做了前书，那这个前书就是路加福音，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然后接着使徒行传就讲使徒靠着耶稣的同在跟圣灵的大能所做的事情，那这个是路加前后书。如果按照篇幅来说，就是那个写的那个字的数字来看的话，就这两本书加起来啊，就是新约圣经里面篇幅最多的。那路加福音在单独这一本书，就它的字最多。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路加福音，先做个简单的介绍。路加福音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主，或者说是万民，他强调这个万民啊。就外邦人看了之后很高兴，因为里面就不断的传出这个信息说，说他不只是犹太人的救主，不只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他乃是我们万民的人都可以因为信耶稣而得救啊。那这个在天使第一次报佳音的时候，就可以听出来，路加福音二章十到十一节，天使说：“我报给你们大使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作者是路加，他路加这个名字是一个外邦人的名字，不是犹太人的名字。三方面来描写路加，就对保罗而言啊，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有讲过路加这个人。因为路加是保罗宣教的一位同工，第一，他是保罗亲爱的朋友，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四节，保罗这样说：“我所亲爱的医生，讲到他的身份，他是个医生，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那他也是保罗一位忠心的伙伴，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那个时候保罗被抓起来关在监牢里。那很多那些朋友都跑走了，所以这里他说众人都离开我，独有路加长着，都走了，就路加一个人陪着我，陪到是一个忠心的伙伴。那么很奇妙的是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有所谓的一个 we section 啊，就是读圣经的人注意到说，哎，讲着讲着，他变成说我们怎样，我们怎样，他不说保罗跟希拉怎样，说我们又去了哪里，我们到了马其顿。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十节开始的。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那这里应该是路加以第一人称，就是表示说那个时候他跟保罗是同工，他们是一起去宣教。所以路加这个人，他的身份背景。特别是他跟保罗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的。那路加福音的另外一个特色，刚刚说了，就是为万民预备救恩，或是一个夸父，或者是贫穷人的福音。在等一下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得更清楚啊。在路加福音二章第十到十一节啊，就刚刚读的天使的信息，我报给你们大使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到三十二节，这个是撒加利亚，就是施浸者约翰的父亲的一个称颂词。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这应该是那个西面的称颂词，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以色列人的荣耀。人子耶稣是路加福音的一个特性啊，大家要注意到这个人子，他在耶稣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弥赛亚的称号，是一个 messianic title， 他不只是说他是人的儿子， 但是这个人子，因为他应验先知但以理的这个预言，所以是弥赛亚来了，人子来到，就是弥赛亚来到。那这个是要回到但以理的那个预言，是在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啊。就整本路加福音，福音的这个人子跟但以理第七章的这个预言非常的有关系啊。那个预言是这样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大家注意到这个范围哈，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在旧约圣经里面，侍奉就是敬拜的意思哈，以他为神，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路加福音就说人子来了。路加福音特别强调圣灵的作为，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这个讲的是施浸约翰。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那这个是对玛利亚说的，这两个只是一个例子。那整本路加福音从头到末了经常提到圣灵的作为。最后再多提一个路加福音的特性，就路加福音有强调祷告的重要性，特别是从耶稣的身上给我们看到祷告的重要性。就神的儿子来到人间，他所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同他也同他在那里，就是路加福音九章十八节讲到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九章二十八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这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第一节啊，这里开始就是路加版本的主导文啊，跟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主导文啊大同小异，第六章、第五章。请大家记得路加福音这两个金句哈，都非常的容易记，是大家所熟悉的哈。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个是在那个撒该的故事里面哈，耶稣讲的一句话，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讲到人子来的目的，看人子这个开头也出来啊。那第二个金句就是，如果你参加过 Master Life 的话，你一定会背这一句哈。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那路加福音的这句话，比其他福音书就多了"天天"这个字哈，不但是背起十字架，而且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两个金句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记下来，这是路加福音的金句。刚才讲到说路加福音他很注重细节上的交代，那我给大家几个例子来看一看，特别是这个背景细节上，那路加他提供了更多的资料我们就看看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各取一个例子来看。在第一章第五节开始，他就讲到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他的名字叫做撒加利亚。还讲到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呢也是亚伦的后人，名字叫做弥撒伯。个人资料给的相当的详细。第二章第一节讲到约瑟跟玛利亚为什么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呢？就讲了，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的罗马皇帝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有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连叙利亚巡抚的名字也告诉大家，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还告诉你说这是第一次啊。那么在第三章一到二节，这个时候时间已经换了，就讲到耶稣他开始要他的事工将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怎么回事呢？这讲的就更加的详细。白沙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在古时候的年代来说，这事已经是非常非常详细，就好像中国人说康熙多少年等等，就是白沙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菲利做以图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萨涅做亚比利亚分封的王，亚纳和盖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这个话引导他，非常非常的给细节。那我们现在把我们注意力看到经文的本身，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你可以说它是圣诞的序曲，因为它讲的是耶稣降生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一段经文呢，是以两个人物为中心。第一个人是一个年老的祭司，他的名字叫做撒加利亚，他就是施浸者约翰的父亲。那第二个人物呢，是童女玛利亚，她就是耶稣的母亲。那两个人都看见了天使，应该都是同一位天使加百列向他们显现，然后天使都告诉他们同样的信息，就是说有人要怀孕生子。天使对撒加利亚说，你年迈的妻子啊，以利沙伯将要为你生一个儿子。然后对玛利亚说，你自己要怀孕生子。这两个人都看见了天使，都听到怀孕生子的消息。一个是老年的以利沙伯，一个是年老怀孕，一个是童女怀孕。其实你从这事情的本身来看的话，虽然是同样都是怀孕生子，那童女怀孕似乎是更难相信。那年老怀孕呢，那以色列人说有啊，我们的那个老祖宗亚伯拉罕他的妻子就年老怀孕了，发生过这种事情啊，所以你真的要信的话还是可以信的哈。但是童女怀孕没听过，但是结果是童女怀孕的那个人信了，那个年老怀孕的人不信哈。就两个人不同的反应，老祭司他又有经验又是祭司，他不相信，可是那个童女呢，他却相信了。所以不信的那个祭司呢，就变成了哑巴，那相信的童女呢，圣经记载他就开口称颂神，这两方就不一样。那不信的嘴巴就封住了，那相信的嘴巴就张开，说出来是称颂神、赞美神的话啊！这圣经记载那个对比非常的强烈哈。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的本身，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来看一下。从第一章吧，第一章的第八节开始就介绍撒加利亚这个人，他按着班次和当时是24个班轮流。到圣殿里面去供职侍奉神哈。那在第十一节哈，他在里面的时候，就撒加利亚到圣殿供职的时候，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惶害怕。等一下你会看到那个玛利亚看到天使，他也害怕，就是害怕是正常现象。我们看到天使的时候，不会笑的话，一定是吓得半死哈，是会害怕。那天使怎么对他说呢？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然后马上就说，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什么意思？就撒加利亚有祷告，祷告什么呢？求天父，求神给我们一个孩子，就是神已经听见你的祷告，你应允的祷告，然后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瑟。这非常的具体，就不再说要给你起名生儿子，说一定有这个儿子，而且你要给他起个名字，就叫这个名字哈。然后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啊，他在主的面前要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什么意思？就是犹太人就知道的话，这叫要我儿子做拿细尔人。拿细尔人浓酒淡酒都不喝，就是从小就奉献给神的，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这些你看到都互相福音这个强调圣灵充满。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那这个话呢，撒加利亚当时没有听进去，后来他听进去了。你后来他嘴巴可以说话之后， 他所出来的那些话，你就知道是他是听进去的，只是当初第一次听的时候他不信。而第十八节就是撒迦利亚的反应哈，你如果乍看之下，你底下看撒迦利亚跟玛利亚的反应哈，这两个人反应好像很类似，为什么说一个是相信，一个是不相信？其实你再仔细看的话，它真的是有分别。撒迦利亚对天使说：“我凭什么可知道这时候听说的这句话？”那是天使预览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求儿子，上帝听见了。”给你一个儿子，你给他起名叫约翰。他说：“凭什么可以知道？我是天使告诉你，上帝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你还来问我？”然后他说：“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也老迈。他想到的就是说，我们两个不可能有孩子，他不可能有孩子，你求什么？”然后上帝说：“你有了，天使都告诉你了，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件事啊？”这就是他不相信。所以从那理智来方面看的话，说你也老了，不应该有孩子。那后来玛利亚问说：“我没有出嫁，我怎么可能有这些事情？”说：“哎呀，他们两个不是都有疑问吗？那其实很不一样嘛。”那天使回答说：“第十九节，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就是他啊，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啊。到了时候，这话必应验。’然后天使就宣判，只因你不信。”天使知道他心里不信，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说话是有信心的人的事情，不信的人就变成哑巴。那我们跳到第26节哈，同样的一位天使，到六个月后，他注意就是强调这个六个月，就是约翰跟耶稣之间差六个月。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一座城，这座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啊，就有人在童女这个字上做文章，就是他们回到那个以赛亚书第七章讲到这个经文是从那节来的，那个童女说啊，这个童女在希伯来可能是指一个年轻的女子啊，未必就说是一个童贞女，我觉得这都是废话。因为最后那个就后来的那个玛利亚的问题就是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是我是个童女，我怎么能够怀孕呢？就是讲，他没有说我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怎么能有这事？这就是这个童女，就是童贞女啊。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啊，主和你同在。”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都会惊慌害怕，又反复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这段经文里面连续有三次讲到这玛利亚这个人，他喜欢动脑，所以每次人家讲脑就在那里想，你又说怎么，后来又说他又在想，然后又把这话存在心里面。他是一个喜欢心里想的一个女的，反复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那天使又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同样天使对撒迦利亚说：“不要怕。”他说：“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一样的，就是名字也告诉他。”然后讲到说他要在这个耶稣的身上应验神对大卫的那个应许，就是那个我永远国度的应许啊。第32节，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就人的国一定有穷尽，只有神的国才没有穷尽啊。那玛利亚被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那等等等等，就下面有这个天使的一个回答哈。我看第36节哈，有讲到以利沙伯的状况，就是还是对玛利亚说话。天使说：“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那既然以利沙伯跟玛利亚是亲戚的话，他们两个人所生的儿子也是亲戚关系，所以美国人就是什么亲戚都是 cousin， 说啊，他说那个 John the Baptist 跟 Jesus 是 cousin。”那就是说他们好歹是有亲戚关系啊。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不会称为不会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句话就是讲以利沙伯怀孕六个月这件事情，就是前面天使对撒迦利亚说你的妻子以利沙伯 要给你生个儿子，然后说啊，已经怀孕六个月了，因为上帝所说的事情必定成就，所以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人的重点是玛利亚的反应。玛利亚就说，她是完全是一个顺服、相信跟顺服的态度，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她去了。那这是玛利亚的一个反应。那玛利亚的有信心这件事情呢，后来从以利沙伯的口中得到一个证实，就是下面那段经文就是讲了玛利亚她就去找这个以利沙伯，后来在犹太的山区里的一座城里面找到以利沙伯。那以利沙伯看到他来就迎接他，然后一看到他就说以利沙伯也被圣灵充满，圣灵就充满出现了，然后就说第四十三节以利沙伯这样子来迎接玛利亚，说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什么意思？我主的母啊，原来玛利亚所怀的那个胎，以利沙伯知道说他是我的主，然后我主的母就是玛利亚怀胎的那个女子来到这里说第四三呀，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来的？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呢？因为你温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指的是玛利亚。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那下面那一段就是所谓的圣诞四曲当中的第一曲，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六到五十五节，就玛利亚称颂者。那这个尊主曲哈，或者尊主颂的话，它是回应旧约里面那个哈拿，就是先撒母的母亲的那个尊主颂啊。那内容非常的类似哈，但是在玛利亚的口中，它又多了一层的含义，讲的是弥赛亚降生哈。对，这一段是诗歌的几曲诗歌的题材是尊主颂。顺便提一下，就路加福音的特色，它在耶稣降生里面有四曲啊，是路加所特有。第一个就是这个尊主曲，路加福音一到四十一第一章四十六到五十五节，玛利亚的尊主曲。那第二就是路加福音一到六十八，第一章六十八到七十九节，这是撒加利亚舌头展开之后呢，他开始称颂神。那大家注意到他这个称颂词的内容哈，其实很有意思。他们称颂感谢上帝给我一个儿子，他们就这样说，他感谢上帝的救恩临到万民。然后荣耀曲，这个是可能三曲当中最出名的一曲，就是那比较短的，是天使都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的那个哈。那我们很多圣诞的诗歌都是 based 啊，就是根据这个荣耀曲。那最后那一个第四个曲就是西面说的主啊，你如今得释放你的仆人安然逝去，这个释放曲啊，这个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圣诞的四曲啊。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第一章的那个部分，就再看一看后来这个撒加利亚他的转变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圣经没有说他变成哑巴的这段期间心里有什么作用，但是很明显的他心里改变了，他变得从不信变得相信。因为说当他的妻子以利沙伯生了儿子之后，那亲朋好友都来向他们庆贺。那你看那圣经的那个用语哈，第五十八节哈，一章五十八节，邻里亲属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不是说呢，你们家有这种喜事，说啊，上帝对你们大施怜悯，你这么大年纪，神来恩待你，怜悯你，给你个儿子。因为在当时没有儿子，就没有孩子的妇女，在当时就是社会地位非常低，非常可怜。然后他有了孩子，特别是这种奇迹式的有了孩子，很明显是神的作为啊。神怜悯以利沙伯，在他年纪这么大的时候，还给你一个儿子，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行歌礼等等，然后他们要，因为他爸不能讲话嘛，就这些邻里亲属说，哎，给那个孩子起个名也叫撒加利亚吧，他跟他爸名字一样。那他的妈就知道说不可，要叫他约翰。 说他妈怎么知道说要叫他约翰？他先生不是变哑巴了吗？他先生变哑巴之后，这段期间很明显的就是跟他妻子有沟通，用手写，因为后来爱子用手说这孩子生出来之后要给他起名叫约翰。所以他妻子知道，一听到这些亲戚朋友说给他起名叫撒加利亚，说不行，得叫他约翰。然后他们就说这六世纪，他们说你们亲族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这个孩子要叫什么名字，他就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那这个时候他是具体的做了一件顺服神的动作，他是因为天使吩咐他说你这个孩子叫起名叫约翰，那这个时候他就执行这个吩咐，说你得给他起名叫约翰。这个是动作一做完之后，圣经说他的口立刻开了，舌头就舒展了，能够说出话，说出的话就跟当时玛利亚说出的话一样，是称颂神。所以第六十七节一直到八十节那里讲的就是撒加利亚对神的称颂。我刚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称颂的内容，他们就说啊，感谢上帝对我们大师，对我家大师怜悯，给了我们一个孩子。他的内容我不完全读出来，我就看第六十八节，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不是他家，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等等等等，讲的是耶稣的诞生。然后后来也稍微讲到加拿大儿子，就说在第七十六节，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是这样子来称颂神。那第二章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那个降生。那第二章的故事是所有的基督徒都非常非常熟悉的，它大致上就是五个重点吧。第一个就是该撒叫天下人民各归各城，往于上策。那约瑟他是伯利恒的人，所以他就带着所聘之妻玛利亚就回到伯利恒去。那那个时候玛利亚的生育已经重了，就在伯利恒的时候呢，生了头胎的儿子，放在马槽，因为客店里面没有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在另外一边，在伯利恒的野外出现了一位天使，他向野地里的牧羊人报佳音，就是圣经所讲的报佳音这个字的第一次的出现啊。然后他报完了佳音之后，又出现了天君、天使、天君，就一同来赞美神。天使、天君离开之后，牧羊人就急急忙忙往伯利恒去，照着天使所说的话去看所成就的事情。这一二三四五啊，就是这五个步骤。那我们看中间的那两个步骤，就是天使向野地里的牧羊人报佳音，还有天使天君赞美神。第八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句话很重要。对于犹太人说，那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个是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我这个礼拜写这个灵修，就特别就是分享这一段，就是说这里面天使的口中出现了两个 title， 为你们生了救主，生出来这一位会成为你们的救主。那他的原本身份就是主基督，就这里面称耶稣为主，也称耶稣为救主。这主是耶稣他原本的身份，他一直都是主。救主是他来到人间所得到的身份，因为后来是加上救主，他才成为救主。我有感动写这两个字的那区别的主要的原因，因为在现代的基督信仰里面，这个主的这个观念几乎已经完全被抹杀了，已经是失去了。就大家是基本上没有说接受耶稣为主的这个观念。前面一直在讲的就是耶稣是我的救主， 当耶稣是救主的时候，其实那个中心的 focus point 是我，耶稣是救我的，给我医病的，赶鬼的，使我这个兴旺的，帮助我的。而耶稣是主的话，那个重点是在主的身上，那我是跟着主是学，跟他一起学习，成就他的事情。那圣经是强调主，远远的过于强调耶稣是救主。那你要都得称耶稣为主，才能得救。然后门徒跟耶稣的关系都是说他主，从来没有说救主，说主啊主啊。主的相对词有两个，一个是主跟门徒，一个是主跟仆人。这个都，你如果熟悉圣经的话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也不再多说了。那这个是耶稣降生的这个故事。圣诞佳音我想就刚才已经看过了啊。下面记载的几个还是路加福音的特点，别的地方看不到的，就是一个是耶稣的父母满了洁净的日子，按照律法的规定是男孩子的话是33天，33天之后他们带他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做孩童的奉献。那第二个讲到的是他们在圣殿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叫做西面，然后这个西面这个人就看到约瑟玛利亚抱着孩子啊，就接过那孩子，他抱着这个孩子孩童耶稣的时候就发出预言来，那这里就是他的这个释放曲。那这释放曲也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这第28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逝去，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就是你以明以色列的荣耀。同时讲到外邦人跟以色列，这个在当时是极为极为少见的。那这是关于西面。另外讲到一位女先知叫做亚麻，这是第36节，我们写哈麻应该叫亚麻。那就是这三段也是路加福音独有的记载。最后从第40节到52节讲到的是耶稣的成长，这个也是只有路加福音有记载的。这里讲到耶稣12岁的时候，就是他的爸爸妈妈把他给弄丢了，然后他在圣殿里面跟这些教师们在那一面问一面答所说的一句话，就第49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个是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耶稣口中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他12岁的时候他讲的一句话被记录下来。那这句话就是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以天父的事为念。这里面有两节讲了耶稣长大的经文，我们常常就是用来祝福孩子啊。在第40节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还有第52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令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从第3章开始，就讲到耶稣的事工。那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也都有讲到，一开始呢讲的是施浸者约翰，前面两章不是讲了他们的背景吗？接着约翰出来了，他就在旷野里面呼喊，叫人来归向神。归向神的步骤他讲的是有三个，第一个是内心的悔改，第二个你外面要接受敬礼，施浸者约翰在河里面给人施浸。那第三个就这一段里面讲的比较多的呢，就是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然后有3段的问答，就是众人问他说那我们要做什么，然后约翰就回答他，那后来那些税吏说那我们要做什么，那约翰又回答他，最后第3个就有一个丁丁来问他说那我们要做什么，然后约翰又回答他，就很具体的告诉他们说你们当做什么事情，那叫你们结出果子来。在第33章开始，有特别讲到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大概是33岁，因为你算出来就是耶稣开始传道之后前后是花了3年半左右的时间，所以他死的时候应该是33岁。那所根据的就是路加福音在那个记载，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那接着就是一个家谱，这个家谱呢跟马太福音不一样，就是福音书里面有两个家谱，一个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一个是路加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的那个家谱呢是从古时候说到现在，从亚伯拉罕开始讲的耶稣分成3个14代，总共是42代。那耶稣的这个家谱呢是反过来，从耶稣开始耶稣一人看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一直一直讲到什么地方呢？讲到不只是亚伯拉罕，讲到第38节，讲到亚当是神的儿子，一直讲到人类的始祖亚当，是用倒数的方法一直追溯到这个亚当为止。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去算一算，就是家谱里面总共有几个名字啊？我算过，总共有76个。然后他这个跟马太福音那个马太福音应该是耶稣父系的家谱，讲的是约瑟这一边的。路加福音讲的是玛利亚是耶稣母系的家谱。那关键是在第23节啊，23节讲到说耶稣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比的儿子。那你对照一下那个马太福音，就是对西里这个名字出现的很蹊跷，就跟马太福音那个约瑟的父亲名不一样他应该是岳父，这西里是约瑟的岳父，所以约瑟也可以算是他的儿子，应该是玛利亚的父亲叫做西里。第4章，耶稣受试探。耶稣受试探，这个大家都挺熟悉的，不多说。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路加福音不是说特别注重圣灵作为吗？我们从耶稣受试探，我们来看一下第4章第1节了。耶稣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之后呢，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圣灵的引导。第14节，有试探完了之后，魔鬼离开了耶稣。14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这里讲到3个阶段的圣灵的作为，一个是圣灵的充满，有圣灵充满之后，就有第二个，就是圣灵的引导。虽然这个引导呢，是引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他还是圣灵的引导。胜过这个试探之后呢，就有第3个步骤，是圣灵的能力。耶稣开始传道，传道需要能力，耶稣就被圣灵满有圣灵的能力，到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这中间的那个步骤，圣灵为什么引导耶稣到旷野去接受试探？这是他事工上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装备，就是胜过试探。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方法，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就觉得快为什么会旷野？说受试探不是应该那种灯红酒绿的地方才能受试探，看得眼花缭乱就受了试探，那旷野有什么好看？那为什么在旷野的话被试探的这么厉害？那就说明了说这个试探呢，它不是从环境里来的。不是你看到这些灯光酒绿的，就这个被试探，那个被试探，它完全是一个心智上的试探。就是你在旷野什么都看不到，你还是被试探这么厉害，你心里面受到试探，你心里面本身的这些罪性也好，欲望也好，就在那个不毛之地受到严重的考验。然后在那个时候，耶稣是靠圣灵的能力跟神的话语，就胜过了魔鬼的试探。有了这个得胜经验之后，他的传道就大有能力。下面的那一段记载是记载说，耶稣经过了这些手续，得到圣灵的能力，开始传道之后，路加福音所讲的耶稣的一个传道的地方，就 是他回到了拿撒勒。第十六节啊，四章十六节，在拿撒勒讲到了一个经验，那这个经验是非常非常的值得我们去好好的看一看，可以想一想。以前的人那个知道的话就是很简单，就是读经。那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圣经，他们自己一卷一卷这几卷，就进来之后，说我想要念一段圣经，那个管会上的就把那大卷说，那你要哪一个？我要读以赛亚的，就把那大卷给他。耶稣就有人就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那耶稣就打开了卷，然后不是翻一页，然后就一卷的，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就这句话就 define 这个耶稣的 ministry， 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是耶稣在世界上做的事情，就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传天国的福音给谁呢？给贫穷的人。在这段经文是出自于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在你翻到旧约看的时候，那里讲的是谦卑的人，这贫穷的人跟谦卑的人中间画等号啊。虚心的人是谦卑的人吗？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他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大家知道呢，旧约的故事就是每逢五十年哈，过了七七四十九之后呢，第五十年那一年是新年，就一切赦免，一切从头来过，一切归零哈，你欠人的这些钱、那些房子等等、地等等的话都回到你那里去，就是白白得到恩典的那一年。于是就把书卷起来，交换执事，坐下，会上每个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传道很短啊，一句话。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前面那段只是读经而已。给大家看一下，那这跟了解路加福音很有关系，弟兄姐妹。就是第四章的这个拿撒勒会堂里耶稣讲的这些话，跟你了解全本路加福音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耶稣他来了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然后让那些受压制的、被掳的等等等得释放，或瞎眼的得看见等等。就是到底谁是这个所谓贫穷的人，那这个我们要有点了解。耶稣所说的贫穷的人，虽然也包括经济贫穷的人，但是并非专指经济贫穷的，而是指的是那些有缺乏的人，特别是指说知道自己有缺乏的人。所以呢，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他们都是贫穷的人。那接着，就是耶稣讲的这段话，就接着他又用撒勒法的寡妇，就是先知以利亚的那个故事啊，撒勒法的寡妇。叙利亚的乃曼，这是以利沙的故事啊，就用这两个人都是外邦人，两个都是非以色列人，这两个人是贫穷人。接着用被鬼附的人、害病的人，还有妇女。接着耶稣所说的这妇女就是西门的岳母，来说明谁是贫穷的人。这些都是在以色列人的社会，在那个时候看不起外邦人。然后排斥这些被鬼附的、有病的，也看低妇女，那这些是贫穷的人。那从社会而言，贫穷的人是因为种族、性别、教育、家世、宗教、职业、财富等方面的缺乏，在社会上遭人排斥的人。从生活而言，凡是心灵受捆绑、忧伤、痛苦的人，都是贫穷人。那贫穷人的话，那同样呢，是在马太福音是第五章，这和三宝训了。虚心的人有福，因为翻译成是虚心啊。那贫穷的人，他是心里谦卑，自感贫穷，愿意寻求神的帮助。耶稣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原文是谦卑的人啊，所以我附在这里就不读出来了。耶稣来乃是要传福音给那些心里谦卑、自感贫穷的人，他不是招义人悔改，而是招罪人，特别是自己知道有罪的人。关于拿撒勒人不接纳耶稣，就这一段，路加福音讲到拿撒勒人 不但不接纳他，甚至想要把他带到山上去，用石头，要不是用石头把他推到山崖下，把他推下去。后来耶稣当然是就从他们中间穿越而过，就没有被他们推下去。那其实拿撒勒人为什么不接纳耶稣？所以一开始不是都挺好的，还称赞他，哦，众人都称赞他，兴起他口中的恩言。其实他马上就转变话锋，你看，就说，哎，这不是约翰约瑟的，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他马口就说，他的弟弟，他的姐妹不就在我们中间吗？他哪能这么了不起呢？就这么一个意思。那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句俗话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你也当行在我们家乡里。就说我实在告诉你，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因为熟悉，所以他们排斥他。在一月份我写那个马可福音灵修的时候，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写了一小个大概半个背景吧，我稍微读一下做今天这一个结束。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是应验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教会上个礼拜才开了会员大会，通过了案例传道，以及接纳了肖牧师弟兄做我们的传道人，是一件很美很美的事情。我为这个感情上没什么，他是拿撒勒人，就是说他在自己的家乡里面没有被排斥，反而被接纳，这当时在耶稣家乡里面做不到。那为什么很多教会里面做不到？那我们教会就做到了，所以是感情上没什么。我读一下我写的那一段，就英文里面有这么一句谚语，他们说他这话呢挺有道理，就是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熟悉培育轻视。你跟一个人一旦熟了之后，你就开始轻视他。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我曾经过牧师，有一位牧师回忆往事，说他当初去奉献去做传道人，和自己的教会不愿意聘请他，因为会众之中呢有许多反对的声音。后来呢是别的教会请了他，他忠心侍奉神，一辈子结了很多的果实。那这样的故事呢，其实非常的常见。那这完全是应验了耶稣的话，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被人尊敬。那为什么？就中国人有句话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那本地的和尚为什么不好念经呢？那为什么在家乡里面你总是要排斥自己人呢？他在自己家里当不了牧师，不要到别的地方的人家去传道，这个人挺好的啊，干嘛你们自己不用了，我们用？自己人为什么就用不了呢？那拿撒勒人为什么看着耶稣就把他给赶出去呢？他不是一开始还听他讲到说称赞他口中的恩言吗？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于安息日在会堂教导人，这是耶稣长大的地方，会众认识耶稣一家人，彼此很熟悉。他们对耶稣的反应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惊奇，他们听了耶稣的教导，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对于耶稣的智慧和异能感到极为惊奇，这是他们的第一反应，也是最客观最正确的反应。这是第一。第二，拉低，将耶稣从高高的地位，也就是行神迹讲道教训人的这样的高位呢，拉到与自己平等。他们用自己与耶稣一家的熟悉来证明耶稣也不过如此。经文就说了，这不是个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啊，他们的妹妹不也在我们这里吗？就是拉到跟自己平等，这是第二步骤。第三个步骤是厌弃，就是用马可福音的话说，他们就厌弃耶稣。一旦拉低之后，对于自己刚才居然会对耶稣感到惊奇，觉得十分的羞耻，于是就做了一个心理补偿，转到另外一个极端，改为厌弃耶稣。那这个是具体发生的事情。最后，一间教会是否能够产生传道人？试想，一位和你一起，同一个团契的弟兄或姐妹，平时大家在一起嘻嘻哈哈的，也认识他的家人，还知道他做过的一些糗事。突然有一天，他说神不让他去传道了，想要在你们的教会当牧师，那你能够接受吗？你对他的熟悉，会成为接受他的助力，还是成为阻力？拿撒勒人厌弃耶稣，耶稣感叹地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的感叹说明了熟识所带来的阻力。一间教会若要接纳自己人为传道人，必须突破我所谓的拿撒勒人障碍。当会众成熟到一个程度，不让他对某人的熟识成为障碍，只根据这个人的呼召与现况来认识他，这间教会就有可能接纳自己人为传道人。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按牧师的话语一起来研读，一起来明白圣经所讲的事情。求圣灵继续光照我们，引导我们，祝福我们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